生命记八章八节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圣灵似乎把这五个项目摆在一起，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从小麦开始，最后结束于石榴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大点说，在圣经里，石榴表征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盛和美丽，以及生命丰富的彰显。石榴在这一组项目里列为最后一项，从小麦开始，经过这些其他项目的经历，最后达到这最后一个项目，就是石榴。这就表征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富、生命的美丽。我们在前一堂聚会提到，美地是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地乃是灵的地，而这灵乃是生命的灵，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地乃是生命之地，这是灵，是灵的地。关于生命是灵，灵是生命，这美地表征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这乃是这地，乃是是灵的地，也是生命之地，是咒恶之地。这地满了生命，一切的出产，从小麦到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以及石榴树，这些都是生命的出产，乃是借着生命，这些项目、这些出产才得以产生出来。在这些项目中间，有一项叫做石榴树，这表征生命的丰满，就是生命达到丰满，达到成熟，是丰盛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恢复乃是生命的恢复，主的恢复不仅仅是真理的恢复，虽然我们常说主的恢复是真理的恢复，但这不是在道理一面。虽然主在我们中间恢复了许多的真理，乃是在生命的一面，乃是借着真理我们被带到生命里，真理总是为着生命，好叫我们能够经历生命，被生命充满。100年前，当主到中国兴起了尼拓生弟兄，开始了他在我们中间的恢复。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以及与他同在的圣徒，他们是率先离开了基督教以及其传统的实行。那是满了征境，满了外面的 成功，只是寻求人的欢迎、人的接受、人的称赞。弟兄们撇下了那一切，他们走了生命的窄路。很多时候，这条路被藐视、受拒绝、受反对，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蒙光照，我们所在的恢复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不是只是为了属灵的成就。主的恢复乃是走生命的路，是一条窄路，但是这是神所命定的路。直到今天，这条生命的路是我们前面的弟兄们所走的，他们一直在那里发展，在我们中间长大成熟，我们仍然在这条路上。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面在学习许多重要高品的真理，但这一切都是为着帮助我们来走生命的路。没有生命，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可能只是在道理、知识、教训的范围。主在这些日子的负担是要圣徒们能够继续在生命里长大，而达到生命的成熟。在最近在达拉斯11月份的训练的特会里，我们的主题是说到要享受基督，在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在主回来之前，必须要有一般人不仅认识生命，更是满了生命，充满生命，在生命里成熟。当然，基督绝对不会回来只是要迎娶一个5岁大的女孩，他也不会仅仅满意于一个16、17岁的少女。这里仍然缺少成熟。在执事里，这些日子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相信这也反映主的心意，就是我们需要长大，达到成熟。美地乃是一个生命之地，是咒恶之地，但是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有一些生命的享受。我们需要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主的恢复祷告。主啊，带我们达到成熟。石榴树这个项目乃是一幅图画，不是仅仅描绘生命，而是生命的丰盛，是生命的丰满。就好像主在约翰10章10节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来不仅仅是要我给我们一点点的生命，给我们一些生命，他来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生命的丰盛。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赞美主，为了石榴树这幅图画赞美主。今天我们会看见在美地里有一个食物的项目称作石榴树。在你经历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之后，现在我们来到石榴树，生命的丰满。 第一终点。一个成熟的石榴，连同其籽粒，给人的印象是生命的丰满与生命的丰盛和美丽。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石榴。许多年之久，我对石榴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也不想去找来看。只直到已过几年，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所以开始注意要找健康的食物，所以才注意有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食物称作石榴。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跟你们讲健康食品，我是要告诉你们石榴属灵的意义。你们很多人在想，大概在猜我这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带了一个石榴，是非常美丽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太注意这个果实，但在这些日子，我们很多人都非常享受石榴汁，但不只是汁，还有看看这里的籽粒，这个果子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种子在这里，这些籽粒都是多汁的，甘甜的，看起来是不是很美丽呢？是鲜红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健康的水果。你看看这幅图画，你就领悟圣灵用这个果子来给向我们表征，神要生命能是如此的丰盛，结出许多的籽粒，这是丰满。过去我很喜欢看这个葡萄，一串串成串的葡萄，因为这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富。但是石榴这里面所有的籽粒，有上百的籽粒在这里彰显生命的丰满。我要给你们一个印象，亲爱的圣徒们，不要仅仅满足于一点的享受，享受对生命的享受。当然，这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这已经是从传统形式化的基督教往前了。但是这样还不够，还没有办法满足神的需要。神需要有得着一个成熟的心腹，神需要得着一个长成的人。这人今天在哪里呢？以弗所四章十三节，什么时候能得着应验呢？那里说我们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若是主今天回来，他会喜乐地看见众召会，我们所在的地方，在那里洋溢生命吗？在生命上成熟？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享受主，享受基督，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停在那里，仅仅有一点的享受，我们仍然需要追求，好达到成熟。主啊，我不要除了 完全生命的成熟之外，我一无所要。唯有成熟能够叫主得满足，唯有如此才能够将心腹预备好，完全成熟能够配得上我们的新郎。第二重点，我们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小麦、大麦、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我们身上就会有基督生命的丰盛，我们也会带着基督的美丽，这就是经历基督做石榴树。你可能说，你可以说石榴树乃是我们经历并享受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的结果。当我们享受基督这些方面，就会有生命的丰盛，也会有生命的美丽。第三重点，我们若在生命上长大成熟，我们就要成为石榴。圣徒们，你难道不要成为石榴吗？我想要成为石榴，对主是美味的，是甘甜的，是多汁的，是多结果子的，多结籽粒的。我们不能在这里装假，或是想要人工的制造出一些东西来，我们需要成为石榴。当我们享受基督这许多的方面，我们就能成为石榴。第一小点，我们若因着爱主耶稣而乐意受他管理并约束，就越在生命里长大。我们需要认识那灵的圣灵的管制，以及主耶稣的约束。我们在感恩节特会的时候有一篇美妙的信息，说到成熟生命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就是在那灵的管理并约束之下。我们若是真要成为石榴，要达到生命的丰满，我们就必须要受约束，被限制，被那灵来管理。第二，我们若看见包罗万有并延展无限之基督的意象，就会把我们的全人集中在这位基督身上，他就要充满并浸透我们。我们全人会被这位宽广有追测不尽丰富延展无限的基督所占有，在我们活着就会是这位具有我们充满我们并以他自己占有我们的基督。圣徒们，我们要为此祷告。我们在感恩节特会的时候看见变化和生命的变化和生命的成熟之间的不同。变化乃是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的结果，就有一个改变，一个在我们琐事里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但是在生命上成熟，意思就是有一种生命的丰满和浸透，在我们里面生命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满溢出来。当然我们需要长大，借着我们在这次训练里到目前为止所听见的话，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吸取它，来取水，来吃它，喝它，呼求它的名。但是圣徒们，我们也需要经过主主宰的许多的安排，他的约束，他的管理，他的管制，好叫我们能够达到生命的成熟，好叫我们被充满，被浸透。我们在这些日子所做的就是正是如此，盼望主在我们里面，甚至在这次训练里能够有所突破，能够看见 这包罗万的基督作为美地，不仅是享受一个这里一个项目，那里一个项目，有许多的丰富，但是而是一个丰盛之地，一个毫无缺乏之地。这地是如此的丰满。昨天晚上说到，我们在它里面也得了丰满。主并不是只要我们得到一点的满足或接受一点的东西，而是要我们要我们得着丰满。三，在基督里成熟，就是被基督充满、浸透并浸润。小 A， 这乃是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被基督占有，每一部分，不仅是你的灵，你的心思如何呢？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爱和恨的方式，你要让基督在你的心里安家。你的意志需要有刚强的意志，却是柔软的顺服神。我们需要让基督来占有，来浸透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这就是在生命里长大，并在生命里成熟，这也是经历哥罗西书所启示之基督的结果。我实在觉得在这些日子，主在借着哥罗西书向我们说了许多话，这里有许多是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的，并享受的。我们今天不会进入这些细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事实上，这接下来的三个大点，我们会看见关于石榴的应用，根据这圣经中三段话、三段经文。第一段是出埃及记，说到祭司职分，特别是祭司的衣服、大祭司的外袍。第二部分是根据王上七章，这里是关于圣殿的建造。第三部分是根据雅歌，是关于神圣的罗曼史，就是神与人所要有的共有的这个罗曼史。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石榴是如何应用并经历，并给我们经历。二，石榴和精灵是在大祭司外袍表征召会底边的部分。你需要去读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才能够看见所有的细节。但是简单来说，神嘱咐摩西要这样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制作这样的衣服，有许多的许多的细节。为了什么呢？为着荣耀，也是为着美丽。衣服在圣经中是表征彰显。大祭司在他的在他对神的服事里，需要有合适的衣服，需要是庄重。我相信我这个衣服非常特别，我想全地上没有什么衣服能够与之相比。这是为着荣耀，为着美丽。荣耀是神圣的，美丽是属人的。这一件衣服是大祭司要穿上的，为着彰显神的神性，做荣耀，也彰显人的美丽，人性的美丽。这很有意思，就是在大祭司外袍的底边有这些石榴，是用细麻做的。 然后在这些石榴中间有金铃，这是为着要确保当大祭司进到圣所来尽职的时候，他无论在哪里行走，人都会听见他的声音，就有一个声音指明他是安全的，是合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声音，就会有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我读这段话给你们听：出埃及记33-34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一个金铃，一个石榴，一个金铃，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表征基督做大祭司，他穿着这个外袍，这外袍表征召会，做基督的彰显。基督乃是穿戴着召会，以好得着彰显。所以这里有基督与召会，鉴于大祭司及其外袍。第一重点说，召会在他的人性里该满了生命，这就是用细麻做的石榴的意义。召会是由人组成的，不是天使，我们都是人，但是不该是堕落的人，天然的人，而是蒙救赎的人，得重生的人，被变化，被圣别变化的人。在这一个人性里应该有生命的彰显，不是彰显属人的生命，而是彰显神圣永远的生命，彰显于人性，由人彰显出来。召会满了人，但是不是堕落败坏的人，而是被蒙救赎得重生，被圣别变化的人，让神的神圣生命能够从他们涌流出来。这就是用细麻做的石榴的意义。第二重点，召会有人性，为着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着发出金铃的声音。我刚刚提到，在物质一面，这些金铃是作为警告，告诉人大祭司仍然活着。在属灵一面，在召会里，这是由外袍所表征的，也有金铃，是发出声音给我们警告，当神的神性被违反，有什么东西违背了神的神性，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违反了神的神性，就会有灵精灵的声音。召会并不是属人的系统，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不是只是人聚在一起，照他们所要的来做一些事，这乃是活神的家。我们做事的路，做事的方式，必须要符合神的神圣性情。当有什么僭越了神的神性，就会发出声音，不是雷声的巨响。很多时候只是许多微小的金铃发出响声，这些金铃的声音也许不是那么的大声，因为这是金，所以是比较是软金属， 但是这个声音是发出警告。当我们这一周在信息第二篇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有听见一些精灵的声音呢？当弟兄交通到拜偶像，交通到我们玩耍，甚至在敬拜神的事上在那里玩耍，当有什么事违反了神的神性，就会有一种的声音发出来，即就是这灵的声音。许多时候甚至在我们的召会聚会中，主也可能甚至使用一位小弟兄小姊妹分享做一点的见证，他可能偷了什么东西，主摸着他，所以他需要归还，把那个偷的东西归还给原来的物主，他里面没有平安，只是这样一点的小见证，你就听见了一个响声。那我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偷什么东西？也许是在心理上，可能是物质上，可能占人的便宜。主甚至使用一些微小的肢体来发出警告的声音，不要随便的、随意的、轻率的过生活，这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说精灵需要是在两个石榴中间，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精灵一个石榴，一个精灵，一个石榴，一个精灵，是间隔的，但是每两个石榴中间就有一个精灵。事实上这里强调的重点应该是石榴，在这石榴中间有精灵，这意思就是有任何警告的声音都应该被遮盖，都应该是在这个拔高人性的范围里，就是基督生命拔高的人性的范围里。若是没有这些石榴，两边的石榴，这一切警告的声音可能不过是意见批评，只是会在教会生活里制造混乱。但感谢主，在这个大祭司外袍的底边满了这些细麻做的石榴，在石榴中间有这些金铃，所以一面来说这里有基督拔高的人性，彰显出借着教会中的人来彰显基督，另一面则让那灵有机会能够向我们发出照着他的神性来发出警告的声音，把我们保守在义里。我讲到哪里呢？第一小点，生命的丰满彰显在教会的人性里，而警告的声音则彰显在教会的神性金灵里。二，首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然后有精灵的响声，那就是出自召会之神性的说话。三，生命的华美彰显在我们的人性里，并有神圣的声音从金灵而来，这些乃是正确召会生活的标记。所以在正确召会生活里应该是满了人性，但是拔高的人性，满了生命，让三一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借着他们涌流出来。与此同时，神在他的神性里就能够向我们发出警告，来保守教会生活纯洁、合一、和谐。这些乃是正确教会生活的标记。我盼望在主恢复中的众教会都是满了石榴和金灵， 石榴人性人石榴的人性以及精灵的神性保守我们在伊里，是不是很美妙呢？这第二个应用是在第三大点，是出自王上说到圣殿的建造，有在这其中有柱子，这里说在殿中环绕两根柱子上之柱顶的200个石榴，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我们知道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门口有两个巨大的柱子，一个是亚金，一个是波阿。在这个柱子的顶端有柱顶，在这个柱子的最上面有这个柱顶，是高五轴，在这个柱顶之上有许多非常精细的雕工，有格子网是错综交织的格子网，另外还有链锁在这个柱顶之上，然后还有石榴，有两排的石榴，200个石榴分成两排，是在这个环绕着柱顶，这非常非常有意思。首先我盼望你们能够看见这个柱子的重要性，关于神的建造，在圣经中有一条线，从这个出埃及记从创世纪28章，这个在雅各身上，他把这个他所枕的这个石头立为柱子，然后浇油在其上，称之为神的家，一路到启示录3章，在教会，在腓拉铁菲的教会里也有柱子。神的名写于其上，还有神的神城的名，以及基督的名，在这里有一条关于柱子的线的启示，是与神的建造有关。事实上，李弟兄说，柱子乃是神建造的招牌。我们若是要有份于神建造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成为柱子。为此，我们需要看见柱子的意义与这个石榴有关的这些方面，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来读这段话给你们听，我要从16节开始读。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子上，一个柱顶高五轴，另一个柱顶也高五轴。柱子上端的柱顶有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一个柱顶有七个，另一个柱顶也有七个。他做了柱子，一个网子周围的有两行石榴遮盖柱子上端的柱顶，另一个柱顶也是这样做。19节，廊子里柱子上端的柱顶近四轴，刻着百合花。两根柱子上的柱顶在网子旁边的古渡上，我没办法去讲所有的细节，我要请你们去读创世纪生命读经，创世纪生命读经84篇有提供很多的细节。但我要叫你们来珍赏这些柱子，你要看见这里有三个积极的元素。第一是铜， 这是表征神的审判。柱子是用铜做的。第二是刻着百合花。百合花是刻在柱子的柱顶的上端，像一个冠冕一样。这百合花表征敬靠神的生活。第三个要素就是石榴，一共有200个，分成两行。这是表征基督的丰满。这是跟柱子有关三个正面的要素。这里有这个装修的格子网，是错综交织的，像一个网子一样。这是表征错综复杂的光景，在我们生活中有错综复杂的光景。第二是这个链锁，有链锁，在这个柱顶的周围环绕着链锁，把你绑在这里。很多时候你非常的失望灰心，因着你错综复杂的光景，你想要逃走，但是这个链锁把你绑在这里，你走不了多远，你需要留在这个格子网里。第一重点说，审判自己的人就是铜，不重看自己的人，能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完全承担责任，就是五所表征的，这里是五轴，高五轴。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就是装修的格子网和凝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完全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是凭自己，乃是凭信靠神，刻着百合花而活，因此他们200倍的显出生命的丰富。石榴，这就是制造柱子、建造柱子的人。你若是要成为柱子，你就需要考量，需要经历这一切的元素，需要经历铜，每一天需要在神的审判的手之下，在他审判的光照之下，不是要称义自己，要定罪自己，审判自己。然后你会发现，你在错综复杂的光景中，我看见这些学员，他们是非常亲爱的学员，也是主所爱的，但你们的生活生命还蛮简单的，就现在而言还蛮简单的。很多你们有些人要毕业了，开始在职工作，有老板，然后结婚，开始生子，也许主给你4、5个孩子，然后你就开始发现生活不再如前，你的生活改变了，之前是如此的自由自在，每一个聚会在那里赞美主，去参加每一个聚会，何等的释放。现在在你的光景中错综复杂，有些姊妹们成了母亲，也许孩子生病了，一个是感冒了，一个得了肺炎，他们好了之后就轮到你生病了，所以也许一整个月之久你都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的聚会，你就开始想，那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在教会生活里有什么意思呢？我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亲爱的圣徒们，你若是要成为柱子，你需要许多错综复杂的光景。在这些光景中，不要背叛，不要 悖逆，不要把这你需要做百合花，信靠神。一切的安排，一切临到我们的事，都是他所主宰安排的，为了要磨成我们，成为把我们做成柱子。这些柱子上有这个格子网，还有链锁，为着链锁赞美主，这链锁让我们不会掉出去。你每次要逃离的时候，链锁就把我们绑在这里。主的链锁保守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信靠主，把自己放在神的审判之下，仍然操练学习承担责任，尽可能的，无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你操练你的灵，让灵来在你身上完成他的工作。你越信靠他，他就越有路将他自己分赐到你里面，使生命永留，使生命长大。不知不觉的，你就有200个石榴长成，环绕。做柱子不代表你要做一个很刚强的人，现在我可以站起来告诉人该做怎么做。你的石榴在哪里呢？你的石榴在哪里？所以在不同的时候，我告诉一些年轻的圣徒，特别是学员们，他们经过训练，你必须要再给主10年来学习真理。学习真理就相对而言还是容易，但是要成为柱子完全是另一回事。你需要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你需要学习信靠神是什么意思。当环境反对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你是要转离，需要是放弃，还是转向主？操练信心的灵来过百合花的生活呢？一点一滴的，也许10年，其实10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也许再个5年10年，不要太快的就跑走了，让主来让你成形，来把你构成为柱子，为着他的建造。当然我非常得激励，看见我们的确有许多的学员，他们也许是15年、10年、20年前在参加训练，现在他们如何在这里进功用服侍，我看见了一些的石榴在那里长大，在许多教会中间我看见石榴长出来，我实在为此感谢主。若是主迟延他的回来，你们众人年轻的一代需要有这样的，主面前有这样的雄心，主啊，我要往前达到成熟，这里没有捷径，你需要经过这一切的过程。第二点也很有意思，每100个石榴中96个是外露的，4个是遮盖的，这是根据耶利米书52章，我读给你们听。23节，柱子有96个石榴外露，在网子周围共有100个石榴。所以这怎么回事呢？100个石榴，这里说有96个是外露的，那另外4个在哪里呢？为的时代的执事赞美主， 这只是帮助我们明白，对我是极大的帮助。这四个是遮盖的，是隐藏的。96是12乘以8。12是永远完全的数字。而8则是代表复活的新鲜。数字3也代表复活，但这是乃是复活的过程。基督是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数字8是表征复活的新鲜。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第一小点所说的，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全的，在复活的新鲜中，也在那灵里。这是指的96个外露的石榴。外露是外露在空气中，空气就是气，就是代表大灵，所以这石榴是露在那灵里。二，每100个石榴中有4个是隐藏的，这指明我们天然的琐事，我们天然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己必须遮盖起来。四是这个数字是代表人，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琐事。这个天然的人，天然的琐事需要遮盖起来，好叫96个石榴能够显出来，就会有复生命的新鲜，还有在这个灵的属灵的空气中。第三小点说，当我们天然的人消失时，我们就有96个石榴，就是基督的生命在属灵空气的实际中丰富的彰显。我在研读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哇，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份时代的知识，把这一段话向我们开启，不是在道理一面，而是在经历一面。若是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保留自己我们天然的生命。你觉得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吗？能够显露出来吗？不。四必须要被隐藏，我们的己，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要遮盖起来，好叫复活的生命得以自由的彰显出来，在灵的空气中彰显出来。这一切都是与我们成为柱子的经历有关，这是为着神的建造。我实在盼望在这些日子，当我们在期待主的回来，他乃是要得着这个建造，教会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柱子需要柱子，柱子在哪里呢？石榴在哪里呢？这一切都需要做到我们里面，好能够真的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建造来终结这个时代。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按照雅歌，石榴在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交通进展的经历中，具有属灵的意义。另一个关于石榴的应用，乃是在这个鉴于这神圣的罗曼史，记载于雅歌，这是在基督和他和爱基督的人之间所看见的。这石榴在这一卷书里提到了，在简短的八章里提到6次，乃是在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关系、爱的交通进展的经历中给我们看见。 第一终点是四章三节，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六章七节，这里说你的两腮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我们知道雅歌是个诗章的形式，一切都是有诗意的。在四章，这基督的佳偶，当在描述他的美丽时，在这佳偶经过了许多的对付，许多的变化，在这头三章，经过这头三章之后，现在来到第四章，基督就描述他为非常美丽、非常富有吸引的一位。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口、他的牙齿、他的两腮，基督是非常的喜乐。现在这佳偶不再只是法老这个骏马，而是非常美丽的一位。特别讲到他的两腮如同一块石榴，他的两腮就像这个石榴一样，并不是物质一面，而是他的两腮满了生命。这两腮是我们脸上这个彰显出一个人的美丽的部分。这他的佳偶的两腮彰显出生命的丰满，就是石榴不仅是生命，而是生命的丰盛。在帕子内就指明这个美丽不是为了叫众人公开的来珍赏，而是让王能够私下的珍赏，这是很有意义的。他如今成了如此美丽的一位，他的两腮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第二终点说，我下到坚果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这是在六章十一节，这里是描述佳偶的工作，他的琐事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他成为美丽的。如今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在这里描述为下到坚果园，他在这里服侍主。他的服侍、他的侍奉乃是在这里经营一个坚果园，他的工作并不是在一个磨坊磨墨，不是在什么工厂来做出什么东西。这个基督的佳偶，他的工作乃是在这里生长一个园子。我们有许多的全时间服侍者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主。你觉得你对主的侍奉是在生长园子吗？还是你只是忙碌的服侍，在那里数算有多少人受尽得救，我兴起了多少处召会？你有没有一个感觉，你的侍奉乃是要生长园子，是一个石榴开花的工作。使徒保罗他在为主工做工的时候，他的感觉跟我们很不一样，他要将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们在这里只是想把工作做完，我们很忙碌，为主做许多善功， 但是在这里，这一位，这个迦偶，他的两腮如同石榴，他的工作，为主的工作，乃是要看看他所照顾的人也能够像石榴一样开花。我在会前祷告，我对这篇信息很有负担。今天在主的恢复里，盼望石榴在众召会中间开花。不仅我们要看见哦，有多少人参加聚会，有多少人得救等，我们为此感谢主。主用这是给我们这些祝福，但是真正的祝福，主要给我们真正的祝福，乃是石榴的开花，是生命的丰盛与丰满得以彰显出来。以弗所四章十三节，常常向我说话。我们的度量是什么呢？我们的身材，在主恢复里众召会的身材的度量是什么呢？我们只是顾到外面的成功，外面的成就，却不是那么注意石榴的开花，生命的丰满。你弟兄还有何寿恩教士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多注意生命过于工作。很遗憾的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工人太以工作为重，太以工作为中心。主需要转我们，不再以工作为重为中心，而是以生命为中心。这不代表我们不做工，你会看见我们是还要做工，我们还要做工，但是这乃是生命的工作。你是在做工，在那里劳苦，但你看见你的工作是要看见葡萄发芽，看见石榴开花。然后第三重点就说，我们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一位实在是往前了，进步了，他与主联合到这样如此完全的地步，完整的地步。他不止为主做工侍奉主，他与主同工。这里的我们是谁呢？就是迦偶和良人，一同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这似乎是他迦偶所发起的，但其实呢，在他发起的时候，他的良人事实上是在他里面发起的那一位，不再只是迦偶的工作。如今迦偶和良人是一同做工。你弟兄说过非常激励人的一句话，他说，当工作对我们成了打岔的时候，你一直工作，一直做工，一直做工，然后结果就有点灰心，你是枯干了，无力了。但是这里这一个迦偶，他是与主一同做工，他与他的良人一同往葡萄园去，去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放蕊没有。他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乃是在工作中他能够将他的爱情给主。他并没有疲倦，枯干无力，在这个时候工作和主成为一了。 不是我的工作，不是为主的工作，工作叫我无力，是没有让我的力量散这个殆尽，而是主，我在工作中将我对主的爱情给主，要去看石榴放蕊没有。圣徒们，明年我们很多人会到台湾去参加华语特会，在那里访问众召会，去那里看葡萄园，不是只是要在那里庆祝欢乐而已，我们要去看葡萄园，要看许多的石榴。我盼望这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点，当我们在实行相调的时候，不是只是为着外面的兴奋，我们实在盼望看见众召会中间石榴的开花，生命的程度在主的恢复里必须要增加。四，我要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是八章二节，也是最后的一章。这时候加偶已经在等候被提，在这时候他所盼望的一切，就是能够被提与他的良人同在，进入这永远的联合、永远的婚姻当中。这里他说，我要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我们都很喜欢喝石榴汁，对不对呢？非常的美味可口，但是这汁要成为酒，来使人高，使人喜乐。他是盼望这个荣耀的婚宴，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时候，他就产生出石榴来，不仅是叫他的良人得着满足，更是要使人喜乐。这里就有使人喜乐的酒。五，你所种的萌芽成了石榴园，有佳美的果子。一，在基督对加尔的享受里，它是关锁的园，生长各种不同颜色的植物，做内里生命不同的彰显，也生长许多不同香味的植物，做成熟生命丰富的彰显。二，这成了加偶对主所显的美丽。现今基督的加偶在生命上是丰富的，产生果子，滋养并复苏人，发出甜美的香气，并展现美丽的色彩，做基督的享受。现在在最后的一段，第五大点，我们有彼得后书的一段话，这里有借着享受神圣性情而有之优越美德的发展。这一点说，这一部分说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乃是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当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借着荣耀和美德，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重点，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乃是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由美地出产的丰富所预表。一，生命是在里面叫我们活着，敬虔是在外面做我们内里生命的外在彰显。二，生命是内里的能力，内里的力量产生外在的敬虔，引导并制成荣耀。第二终点，信可视为生命包罗万有的种子，爱是这种子得着完全发展的果子。我实在饱爱这一段话，这是彼得所说的，给我们看见 在基督生活中需要有怎样的发展。圣徒们，我们乃是在发展的阶段，我们不该有一个感觉我们已经达到山顶了。不，我们还需要许多的长大与发展，至少有这八个阶段，从信到爱，中间还有六个阶段，这乃是为了生命长大达到成熟的阶段。最后一点说，至终我们有在生命上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信的种子，这就是同样宝贵的信，是我们都共同具有的，经过美德和知识，这是超绝这美德和知识的根，这乃是对神的知识，乃是指对神和基督的认识。然后节制就是一种的约束，自我的约束，不放纵情欲。然后有忍耐，就是能够忍受环境和其他的人。另外还有敬虔，就是活出神来，达到弟兄相爱和爱的花与果子。弟兄相爱就是彼此相爱，爱弟兄，最后是爱，这就是神圣的爱，是神的爱，也就是神内在的性本质。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达到成熟，从信一路发展到爱，也就是神自己他内里的琐事，不只是彼此相爱，爱信徒，甚至像神一样爱所有的人。这乃是神，这乃是生命完全的成熟，是神渴望把他的恢复达到的地步。我们要与他一模一样，这就是石榴。阿们。好，我停在这里，我们现在与旁边的祷告30秒。